入道依次第啊，我们要进入到佛的修行的这种堂奥里面，这个修行要入门，就要依着次第，戒定自知熏啊。如果我们能够依照这个次第，先五停心观先稳住，那么戒定就稳住了，就慢慢的知熏，就慢慢的互相相辅相成。好，净命如迦摄，悟得同六群。我们呢要净命而活。什么叫净命而活呢？好，对一个出家人来讲，他呢至少你不帮人算命，不要邪命活啊，然后不帮人啊，就是不要啊，就是不买卖，不去买卖，为自己私人事情买卖啊。如果是义卖那种例外哈、啊，或是说为大众、为寺庙盖寺庙这种哈、啊，那种是给公家的钱啊。如果你卖的这个东西是完全都是给公的，不是你私人用，这个是例外哈、啊。那。然后呢啊，不帮人家看地理啊，啊推步盈虚啊，推步盈虚就是帮人家算算来算去啊，你这是哪一年你有灾难啊，哪一年有什么 啊这个呢都不行。这叫如果这些都做不到了，你就是净命而活，净命。那么在佛陀那个时代里，净命真的做到非常的殊胜的就是迦摄尊者，所以叫净命如迦摄。好，迦摄尊者是做到什么程度呢？佛陀赞叹他哈、哦，从有一点来看就看得出来了。有一次，所有的比丘们，很多比丘都对迦摄尊者有点觉得起慢心，就觉得我比他没有，迦摄尊者没有比我好啊，哈、哦。那他有不错吗？哈、哦，这个人也没什么啊，看起来普普通通。啊，人长得也没阿难庄严，因为那个迦摄尊者长得就像陀陀一样啊。可是呢，有一天呢、啊，佛陀在讲经的时候，他看到比丘们有点慢心，对迦摄尊者。那么迦摄尊者正好在佛陀讲经的时候从远方回来，佛陀呢就特别分半座。座位分出一半让迦摄尊者坐，叫做分半坐。哦，所有的比丘吓一跳，呵呵，佛陀把他就是意思是啊认同，也啊尊敬他到这种程度。那么分半坐给迦摄尊者的时候，三千世界大地震动，大地震动，你看大地震动。那个迦摄尊者也很谦虚啊，他说我呢只是弟子啊，不敢与佛同坐啊。所以这是意思是说，佛陀对迦摄尊者的推崇啊，也让其他所有的比丘不要小看了迦摄尊者了。这叫净命如迦摄。迦摄尊者他都穿粪扫衣，他十三陀陀行全部做到，陀陀行啊。所以叫头陀第一，就是迦摄尊者，他日中一食啊，然后呢粪扫衣啊，一坐食啊，树下一宿，他每一个都做到了。我们的迦摄尊者悟得同六群，不要跟六群一样。六群是什么？就是六群比丘。这个六群比丘是一个很特殊的，它有六个人，好，就称为六群比丘。这六个人算一群，好，我所以叫做六群，好，不是有六个群哈，是总共六个人，好，啊，这六个人呢，啊，总共这样整个是一群，叫六群比丘。那这六群比丘呢，是很调皮的。佛陀呢，他在自戒，佛陀在还没自戒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没事，都没有违反戒律，所以佛陀呢还没有自戒。一条一条戒都还没有治，因为大家都很守规矩。那是从这个六群比丘开始，他们开始捣蛋啊，这里捣蛋那里捣蛋 啊，然后啊这里乱一下，那里乱一下，然后都违反了不该违反的。这时候佛陀呢才开始一一的依六群比丘的这个行为，这个啊脱序的行为，然后来制定的这个戒律。那么后来有其他的经论记载，六群比丘这六个人呢都是菩萨化身，为了演一场戏让佛陀自戒的啊，演一场戏就是要让佛陀自戒的。因为那个时候人根气都很利啊，根气都非常的高，你要什么戒都自的为末法时代的众生自戒，你要有因缘你才有办法自戒，有人犯了这一条你才开始治，不能怎样，对不对？好，为有人违犯了什么，有人偷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才开始治，不能偷。那么开车吃饭，每一样东西都要能够自戒治得到，都要规定的末法时代众生也能够好了解那个精神，那个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后人在看流传下来的经典啊，也大部分都能够认同六群比丘应该是菩萨所化现啊，来让佛陀能自戒啊，就是意思是故意做点坏事让佛陀来制定这个坏事不能做那然后呢这样一条一条都定下来了，就让后代的比丘们都能够遵守。好，我们继续看第四章啊，第四条啊，戒观末法中较量心行法第四。这一点呢，就是讲末法，这也还是在细讲前面的啊，前面的这个断财色的问题。那是比较细的讲我们的心行啊，我们内心的起心动念啊。我们来看，凡夫解义皆因听学，未知法人身犯四众，续八不尽财，时旦熟转，无休无耻，知而故犯，不为后事。是故令汝较量心行，先进境界，后方听经，汝用五戒得名静心。我们看这边，就是凡夫解义，凡夫要了解这个义啊，要了解道理，都要去学习，都要慢慢教的，慢慢教，不可能自己懂得道理就可以去做了，不可能，他一定要透过学习，皆因听学。为知法人身犯四众，我们现在要为这个知法人，就是明知道这个法义的佛教法义的人，还犯四众的这种重大的过失，就是四众，就是杀盗淫妄，好。我们讲杀盗淫妄啊，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这是重的四种。续八不尽财啊，就是比丘呢，这是专指比丘呢，续八种不尽财啊。那何谓八种不尽财呢？大家稍微听一下啊，这个在后面也有。如果说大家看的话哈，那个发真钞哈。这个发真钞第二十四啊，发真钞底下的页数第二十四页啊，翻过来的发真钞，好，那我念就好了哈，大家也可以听啊。发真钞第二十四页的第上面第四行啊，八不尽者，一田宅园林。就是我这个像讲的这个哈，是出家人，他这个田宅园林是自己享受的，好， 不是道场，是他自己享受的，他自己的名下自己享受的，啊，不是说为了利益众生。有些人呢，啊，去办一个什么，啊，办一个，就是啊，等于是像孤儿院啊这些例外，哈，啊，或是做道场这种例外，啊，那么这种是属于他自己享受用的，田宅园林。底下都是一样哈，底下都是为了自己享受的。好，二种植生种哈，就是他呢去种植东西。这个种植东西呢，也是要买卖去卖，卖来有钱哈，自己更多钱啊，意思是这样哈，就跟在家人一样了，啊，这意思是指跟在家人一样的事情。如果说他是道场的那种，道场有一些种的东西哈，他是给大众吃，哈，因为你现在我们中国的丛林制度啊，中国丛林制度哈，因为印度那时候虽然是早期佛陀这样规定，不能种，不能垦地哈，垦土掘地，虽然不能这样，可是呢，你一到中国，你怎么可能？我们不可能去托钵啊，哦，不可能每个出家众都跑去啊，因为这个在托钵这件事情在中国行不通。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他就演变寺庙要自给自足，他得靠自己的经济来源，自己要养活自己。所以呢，他的经济的这种啊运作方式呢，他要靠种植。他种菜自己吃，啊，种水果，要种很多东西，要自己能够用。然后呢，以前皇帝哈，啊，要让这个觉得哎，这个和尚很好，他就赏赐这个寺院什么呢？田地，啊，而这个田地是做什么的？让他出租出去的，收租金的，在古代是这样。所以那个田地哈，啊，寺庙附近很多的田地是寺庙的。啊，这寺庙是租给别人，啊，然后呢收这个租金，来作为这个寺庙里面的基本的这种稻粮，这个是丛林制度。第三，蓄积这个古帛啊，它这个呢，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你的，我们本身呢去啊囤积贪心的关系，去囤积很多吃的，然后以及很多好的布料，这个都是好的东西了。好，第四，蓄养人仆啊，你蓄养这个蓄养人仆是指自己享用的啊，像他不愿意自己煮饭啊，就请一个在家人用钱哈，啊，请一个在家人帮他煮饭。啊，那这样，但意思是享受，这样就不行。第五，养戏禽兽，啊，这个呢也是有点买卖的，啊，你养很多一些禽兽，然后呢就跟在家人一样，啊，然后买来呢就要自己吃，啊，要卖给人家吃，啊，那这个呢都不行，啊。第六，还有一种是属于贪爱型的，像现在很多养宠物，啊，把它当宠物养，啊，他自己无聊，啊，然后就去买一个宠物来养，那这种出家人是不行的，啊，不能因为无聊的关系，然后有个伴，啊，然后呢去养，啊，如果他有其他特殊的用途，那是例外，啊，但是一般呢，你不能因为享受用或是啊，那个不合理，就是跟在家人一样的那种就不行。不过有一种是别人拿来放生，那个就经常在古代是有看到啊，别人拿来放生啊，那这个大概也是属于比较例外的了。啊，第六，钱宝贵物，你不要蓄积这个金钱，这个蓄积太多的金钱啊。你没有意义的金钱不要蓄积。 我很敬佩那个传慧老和尚，传慧老和尚真的很有智慧。那个陈天禅师，土城陈天禅师的前住持啊，传慧老和尚，你看啊、哦，他捐给某个道场五千万啊，捐给某某道场五千万，一捐都五千万，好几个道场都是五千万，这样捐款出去。你看他那里经费来源是很多的，因为他七月份全部法会嘛，所以他那个钱是真的一定是很多。那老和尚哦，他心里面真的是很有智慧，寺庙钱不要放太多，来得多你就要回馈出去，所以呢他都捐给许多需要经费的大道场，正在盖，像盖这个辽一和尚那个什么玄奘大学啊，玄奘大学五千万啊，然后捐给某某佛学院五千万啊，都是盖这个整个大楼，盖大楼用的，盖佛教的大楼用的。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没有囤积太多的经费了。他们自己有办法运作，够用，然后稍微宽松，这样就可以了。第七，沾辱俘获。好，沾辱俘获呢，就是你不要囤积太多好的棉被，啊，有好的这种地毯啊，哈，然后呢，锅子。锅碗瓢盆太好的，好那种上好的锅碗瓢盆啊。以前因为他是出家众是不煮东西，他比较没有，因为都是出去托钵嘛，好，所以他没有私下开火的，所以这些呢是不囤积的，好啊。那如果依照现在的标准，好，那至少你不要用上好的锅，就我意思是说那种上好的那种。啊，黄金做的、银子做的，啊，那些东西那就不要了。好，八象金饰床及珠中物，就是这个象金，这个象就是很像的象，好，很像的象，它意思是这样子，好，像金子，很像金子的任何类似东西，这个装饰也就不要。啊，还有许多太过贵重的东西，这个呢也不要，像宾士轿车，好，像那种哈太多过贵重的，啊，什么五千万的，五百万的跑车，好，啊，一千万的跑车，现在很多有钱人家撞掉一台跑车，他都眼睛眨也不眨一下的，有钱到这种程度了。啊，你注意去看哈，现在没有统计，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这种研究。好，这种有钱人能够维持多久啊？啊，如果你统计下来，肯定他的福报不会存太久的。这个大概都在富二代了，富二代或富三代，好，比较会有这种状况。因为一旦富有，所以这个你我们老爸很富有的人哈，你的小孩子要好好教，不要宠坏掉。真的不要宠坏掉，千万要记住了。好，我们来翻过来，好，翻回来啊，第十六页啊，静心接观法第十六页，蓄八不尽财。如果我们都是啊，如果知法人本身犯了四重戒，又蓄八种不尽财，就是广蓄这各种好用的、好穿的、好住的，啊，都这样子去。囤积啊，这个财产啊，然后食啖俗赚，好，他吃东西呢，他大家都没有惭愧心，还吃世俗人供养的那种饮食啊，无羞无耻啊，没有羞耻心啊，不持戒又受众生供养，知而故犯，他知道还犯，不畏后事，他不会去畏惧后事。是故令汝较量心行，所以现在呢，我希望我就是要让你能够衡量我们这个心，能够用心的去好思维觉察我们的心行。我们要怎么样呢？先进境界， 我们要进，先进化我们所守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戒了。好，要先清净我们的戒，我们所守的戒，然后呢才后方听经，以后呢之后才开始听经。如用五戒得名进行，你呢如果用五戒，这个五戒是指什么？指前面这个四众加上不续八不进财，好，这整个合起来是五戒，不是我们讲的这个五戒哈，是这前面提到的这个五个重点你都能守住，就是四众是算四个啦，好，杀盗淫妄都守住，然后呢第五个呢不要续这个八不进财，好，那这样子这五戒呢都守住的话，得名进行，好，得名进行，这个是发真钞里面提到的这个五戒的解释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下面，古者大德讲华严经为一卷书，于后法师作三卷书，今时讲者十地一品出十卷书，各成功人尽显华慈，文字浩博记心无数。好，看到这边就是古代的古者大德，过去的大德讲华严经啊，那他著书只有唯一卷书，这里讲的华严经在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六十华严了，好，八十华严还没有出来。好，这个道宣律祖那时候应该是六十华严。那么这个他这里讲的大德讲华严经唯一卷书是谁呢？杜顺和尚。杜顺和尚，华严初祖杜顺和尚。好，杜顺和尚他著书华严经呢，他留下的有法界观一卷。好，法界观一卷。啊，我们的发真钞里面解释呢，就是指杜顺和尚。啊，那这个杜顺和尚很特别，我讲起他几个特别地方，因为这个特别地方很不错，大家要啊顺带啊大家听一下。有一天呢，杜顺和尚啊，因为杜顺和尚是一个留下的那个神奇事迹非常多的，我们叫做。神异啊，就是他是真的有神通的啊，那个神异事迹非常多。那有一天呢，他放了一双鞋子啊，在那个城市，在那个市集，很人来人往的很多人的地方，放了一双新鞋子在那边，就放了三天。他的徒弟好奇，因为这个杜顺和尚可能因为有一些因缘就放在那里啊，没有拿回来，就那徒弟就替杜顺和尚紧张，师父你那双新鞋子，人家供养他的一双新鞋子，那放在那里不就会被人家偷走，好啊，你这个我们这个草鞋的啊，因为一般以前古代呢就是大概都是属于类似啊这种鞋子，那不就被人家拿走了？结果杜顺和尚讲，不会啊，不会被拿走，你去看他不会被拿走。结果那徒弟真的三天后在，他就跑去看，鞋子还在那，就把鞋子带回来。结果问说，师父你怎么那么确定鞋子不会拿走？他说我过去许多劫哈，都从来不偷过人家的东西，没有违犯偷盗，所以也感召不到被人偷的缘也感召不到被人偷的缘。所以如果你现在这个东假设啊，他后面就有解释，杜顺和尚有解释，如果你过去有违犯偷盗的缘，那你东西就算藏得再好还是会不见，就是会给人家偷走你就是会给人家偷走。所以意思是，如果我们过去没有染污的各种因缘在的话， 没有违犯的一些因那个杀盗淫妄的因缘在的话，那呢如果你已经很长久没有违犯，你今生感召的就是净业，就是好的业。这是杜顺和尚其中一个小故事。那么他跟唐太宗非常好，有一天唐太宗生病了，唐太宗就问杜顺和尚，因为人家都说杜顺和尚是一个得道高僧了，那他就把他请进皇宫，因为唐太宗生病了，病得很严重，就跟杜顺和尚讲，我要怎么办呢？就杜顺和尚就跟他讲，啊，皇上您当大赦天下，啊，放那些无辜被关的人，你这样您病就会好了。而这个唐太宗就马上就这样做了，按照他的话大赦天下，结果他病就真的好了。还真的好起来，马上好起来。啊，这时候呢，他就对杜顺和尚非常的恭敬。杜顺和尚，因为他有这种非常，有一天呢，好，有一天，有一个出家众，他被毒的龙啊，龙啊，天上飞的龙，那有毒的，毒龙所啊。所侵犯啊，我应该讲被附身所侵犯，那他就发疯了，这个出家众发疯了，那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呢。好啊，听说杜顺和尚很厉害，就呢把这位出家众就给他啊五花八绑的绑到这个杜顺和尚前面。那这个因为他已经发疯了嘛，发疯了，那杜顺和尚呢什么事也没做，就只是在他前面坐下来，好，静静的看着他。结果呢突然间呢，这个附在他身上毒龙啊就借他的口就讲说，禅师您进来今天已到，我也没有办法留在这了，他就走了。他就马上就走了，所以也不用持咒。那附近人被他这样子一次显出那种神异事迹之后，结果十方很多人有这种类似的病全部找他。这个高僧传里面也提到这一段啊，附近的人呢、啊、全部都有什么病都全部来找杜顺和尚啊，杜顺和尚来治疗他们的病很奇怪，也不用什么，也没有什么特别跟他比什么持咒诵经都没有，就坐在他前面一坐，他病就好了啊，好了，然后就啊，大家都很欢喜啊，都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菩萨再来。杜顺和尚碰到人家劝他修什么法门呢？大家知道吗？他是华严宗祖师哦，结果他劝人家修什么法门呢？念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很特别，他是华严初祖哦，他逢人就劝人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而且自己还写了一篇叫无悔文，五个忏悔啊，无悔文啊，来赞叹净土啊，还有我们杜顺和尚。所以你看他那是已经是证悟的一个大祖师了，劝人念什么阿弥陀佛，就是意思是这句佛号就是对众生最大的利益，最殊胜的东西供养给众生。好，那么杜顺和尚84岁往生，84岁往生，无病而逝，完全没有生病，他身上一点病都没有。那么他就先去跟好他的老朋友跟他说再见，说我要走了。然后呢最后一个去跟谁说再见了、啊、唐太宗啊，去跟，不是去跟皇帝，那时候唐太宗应该还是唐太宗的啊，应该还是唐太宗，他就跟皇帝跟他说再见啊，跟皇帝说再见之后，他就回到他的寺庙，然后双脚一盘就往生了。他往生之后坐着那个坐姿啊，大家把他抬，因为他之前有遗命嘛，有那个叫遗属，要给他抬到哪里啊， 他都给他抬到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去啊，都还是坐着，这个久久哈、啊、这个面貌都还是跟生的一，都还是跟活着的手一样，而且身体都现出那个香味啊，身的香味，这是他往生啊非常的自在啊，不是说在碧潭桥下这样淹死啊。我们众生真的，我们真的要去想我们自己。你看我们这样子，磨磨修磨磨修，生生世世，哎，多辛苦啊！这里死那里死，啊，有些人呢会梦到过去生怎么死的呢？对啊，有些人面常常会做噩梦吓醒的，都梦到过去在战场上死的啊，过去在水里淹死的，过去被火烧倒死的，是为什么死的？那个生死生死多苦啊，你们难道没有想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啊，这才是大问题啊，不要在自己的职场上还在争来争去啊，争来争去、啊、为那一点小钱哈、啊、争的你死我活，好、啊、职场上啊还在哇、哦、那真的很辛苦呢，真的很辛苦。那天我在那个工研院呢、啊，在演讲，讲到后来，哦，我自己都想哭呢，我就很感叹，后来就讲一句话，说拜托你们不要争了，好不好？我说拜托你们不要再计较这些了，聊生死真的很重要。哦，他们在场的人听得很欢喜，我说我当时打从内心里面真的是，你们这不要再跟人家哈、哦、在那里，真的那个心里面，然后不要再烦恼什么了。你要烦恼的是我们生生死死这个轮回多可怕、啊、这才是重要的事啊，那你还要烦恼什么事？这才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又看到这个杜孙和尚啊，顺便把他的传记全部看一遍啊，跟这里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你看那自在往生啊多好啊，啊真的是多好、啊、好，底下好，你看他讲华严经，杜孙和尚、哦、他的人是一，记载上他是非常柔和之人，很和顺，人就是笑眯眯的，好 看到他就很舒服，好，那就是很和顺，然后静静的，好，也没有说讲太多话，好，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他写注解华严经，华严经六十卷，他注解才一卷，呵呵，一卷就把它讲完了，就把华严经讲完了，好，所以唯一卷书啊，就是法界观一卷啊。于后法师做三卷书，后来的法师呢就多了一些了，多了几卷了，以后的法师慢慢著书就多几卷了，到现在经时讲者十地一品，光十地品，这华严经不是有一品叫十地品，这一品就注解了十卷了，呵呵，就注解十卷了，光一品就注了十卷啊！我们杜孙和尚注解整个六十卷华严才用一卷就讲完了。所以各乘功能尽显花池，文字浩博记忆心无所，所以他各乘功能就意思是好，就一直一直在文字上打转，尽显花池。好，在那里好，就是用美好的文词一直在描述。可是文字虽然浩博啊，但是内容呢，就越来越不扎实了，所以让人家读了以后也没有办法掌握到重点，所以记心无所，所以就不知道这个到底重点在哪，找不到。你要把你的这个心啊，这个智慧啊，去觉察他这个现在讲的，现在写的这个注疏到底重点写在哪啊？看不出来啊，记心无所。难闻者当体极易，何须人语？今时愚人尽求于名，不求于法，法上不可着，何况着闻之？就是难，这文义呀、啊。闻者他当体即义，这个经论有很多东西呢，它本身意义就这么简单， 它就是这样子的，意义就是这么单纯的，当体即意，它意义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需要再多讲到太多文字吗？好，不用。何须人语？何须人呢？再给他再描述到太多嘛？有时候描述太多，反倒抓不到重点。好，今时愚人尽求于名，不求于法。现在呢，比较钝根的愚人呢、啊，那就是求名，但是没有求真正的法。法呢，真正的法都还不可着呢，何况着文字？何况执着文字呢？法尚不可执着，何况还要执着文字呢？法离文字，言语断骨。这个真正的法义啊，是离开文字相的，言语道断，不可言宣。好，言语断骨，它实在用我们的言辞能够去描述的还是有限，所以还是很难有办法去描述这个证悟者的境界，境界是很难描述的。大集经云，大集经这一部经怎么说呢？大集经曰，经文是义，讲者义说，各是己见坏乱正法，天神称故，三灾俱起，以是因缘，佛法淡薄。好，就是大集经里面提经文啊，本身是这样，就是禅讲一部经啊，比如说某某一部啊，可是呢，你很多不同人去讲，就讲出不同的很多啊奇奇怪怪的讲法了。好，那各持己见，各自又在争执他自己的意见，好，执着他自己的看法，坏乱的正法，好，正法就被坏乱掉了。这时候天神称故。天神呢就会起嗔恨心，这个天神还没解脱，他会为正法的那种慢慢被抹灭掉而会难过，然后会生气的。好，这时候三灾俱起，三灾呀、啊，三种灾难，我们现在就提小三灾好了哈。小三灾的灾难就是饥饿、疾病跟刀兵劫就战争。好，这三个是小三灾。好，小三灾，所谓大三灾呢，就是火灾、风灾、水灾，这是指大的水灾哈，大的风灾，好，大的那个啊，火灾、风灾、水灾，好，这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这个大的一般我们都是在讲劫末之火了。那、啊、我们现在普通我们谈的小这三灾都是饥饿、疾病、刀兵劫。三灾俱起，好，各种灾难都跑出来了。好，以是因缘，佛法淡薄。好，那佛法呢就越来越薄了，如一壶水解一身弱，看似弱色，实即无味。就是一壶水，我们讲一壶水这样子的量的水，可是我们却解释成一身的那个很华丽的落，落就是因为水是平淡嘛，无色，这个落就是有颜色了啊，好像很有东西，看起来很有东西，所以叫看似落色，实即无味。你看起来像很有东西的这个落色，乳酪看起来很不错啊，好、哦，但是呢。你实际吃起来有用吗？还是没有用啊？实际无味，就是实际上吃起来没什么帮助啊。第一是讲论人情彻佛，用我们的有限的思维第一是来讲论，用我们人的妄情啊妄想去彻佛的境界。佛之境界岂人能彻？佛的智慧，佛的境界，岂是我们一般凡夫的人能够测得了呢？如是审查，名为静心。我们这样子去审查啊，才是静心。好，就是称为静心。好，我们今天啊讲到这边。